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杰心在此向您问安。今天是空中神学院节目教会行政学第26课，郑大卫老师要继续谈教会中的治理这个课题。在前面老师用三堂课讲解各种聚会团契，谈过了福音事工、职堂事工。我们知道主的大使命是教会不可少的事工，我们也听老师讲了教会拓展职堂的形态和应该注意的事项。职堂为的是传福音。今天在教会中存在着各式各样的人，神引领每个人又有着不同的方法。我们人从小到大，不论是男是女，都要成长、求学，到进入社会、结婚、成家立业，一生要经历的也都大同小异。个人家庭生活的背景不同，都有各自的习性。当两个人要因为结婚经历婚姻生活，去学习适应对方的时候，有哪些是一定要知道的呢？教会里又该如何的教导？来，我们听老师讲婚礼前的预备、婚礼的筹备与进行，信徒当与喜乐的人同乐。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郑大卫。今天我们要继续讲教会的行政管理26讲，教会中事的治理，有关信徒的婚事。婚姻是人生的终身大事，也是一件非常值得我们庆贺的事情。婚姻在信徒当中更是我们要看重的一件事，特别是在今天这个社会当中，一般世人对婚姻已经有许多扭曲的想法跟做法。那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是圣洁的子民，我们在婚姻的事情上，我们应该遵照神给我们的吩咐，我们应该怎么样在主的旨意当中来建立一个美好的婚姻的关系。所以今天在教会当中，许多的年轻人他们遇到婚姻的时候，在教会负责牧养工作的牧者，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帮助他们，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在教会当中要留意的事。虽然结婚嘛，反正就是 那么回事，我们举行完一个仪式就成为夫妇了。即使有很多的亲友在一起兴高采烈的道贺一番，其实完了以后许多的问题都出来了。原因就是由于他们对婚姻的观念已经有许多许多的扭曲，由于他们在婚前也不知道怎么样来预备他们自己，更是因为他们的婚姻不是建立在上帝为他们所预备的那个婚姻的当中，所以有着许多事情发生。那么在教会当中，我们对弟兄姐妹的婚事，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处理呢？当然婚事、监事、喜事，按照保罗在罗马书12章15节那里所说的，我们与喜乐的人应当同乐。特别是这对要结婚的年轻人，他也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里头了，我们好像是一家人一样。当我们这一家人当中有人要办喜事了，当然全教会我们都应该兴高采烈的欢欢喜喜的一起来祝贺。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所祝贺的，我们在那边高兴的，不应该仅仅是因为这一对夫妇他们这一对新人他们要成为夫妇，要成立新的家庭而高兴。我们应该知道是教会里头有一对年轻人，他遵照神的旨意，他们成为夫妇，成立新的家庭，为着神在我们当中所做的这件美事，我们一起来欢喜快乐，我们一起来高兴，这才是对的。那首先我们就要看看在圣经里头，其实对婚姻也好，对婚礼也好，好像都非常看重的。希伯来书13章第4节那里特别讲到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婚姻人人都当尊重什么意思？就是婚姻这件事情，每一个人我们都应该把它看成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对于当事人来说，我们应该把婚姻看成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不是儿戏。不像今天许多诗人高兴的时候、欢喜的时候，他们就结婚，结婚不多久，因为许多的不和、许多的不愉快，他们很快又分开了。所以离离合合在诗人当中看成是很平常的事。甚至有一些有名的人物还标榜他曾经有过几次的婚姻。那今天我们在主里头不可以这样子，我们尊重，尊重什么？尊重这个婚姻，就是尊重订立婚姻这个规矩的人，订立婚姻这个制度的人。我们晓得这样的就是神他自己，神造人的时候，他在人身上所做的事就是订立这个婚姻的关系。在创世纪一开始就说到，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在创世的时候神就为人所预备的、所预定的。所以婚姻是神所命定的，婚姻是神所预备的，婚姻也应该照着神的旨意来进行。特别是当那对新人在主婚人带领之下，他们在会众的面前、众亲友的面前和上帝的面前订立盟约的那一时刻，我们一般证婚人都会请他们来宣告他们的盟约。有时候是主婚人证婚人发出一些问题来请他回答，但是更好的就是让他们当事人自己说出他自己在这个时刻向对方愿意允诺的一些话。这个盟约订定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时刻，这个盟约订定的时候会留给他们一生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个盟约的订定，因为 不仅是在人的面前定定，也是在神的面前定定，所以让他们心目当中有个非常非常严肃的感觉，晓得这个是一个神圣的盟约，是一个不应该随随便便去反悔的盟约，应该是一生竭力来遵行的盟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时刻，我们要留给他们一个非常严肃的印象，然后当他们订完这个婚姻的盟约以后呢，他们就会交换指环。同样交换指环的时候，我们也是让他感觉到他们是借着这个信物来表达他们在这件事情上他们的心意，他们的决心，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是非常慎重的一件事。他们一方面愿意把自己全部的爱拿出来，当这个指环戴在对方的时候，表示对方也愿意接受对方全部的爱，这种感觉是非常非常美的。然后这个证婚人多半会请他们当事人这对新人就跪下来为他祝福，为他祷告，在那样的一个祝福祷告的当中，让全场的人都知道这对新人是接受从上帝来的祝福，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们是神所预备的，而让这一对当事人这对新人更是深深的感觉到他那一刻是从神的仆人或者证婚人的当中领受从上帝那里来的祝福，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圣非常非常美好的时刻。所以在教会举行婚礼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事情。然后我们就看到主耶稣他也很多时候用婚礼当作背景来教导人们一些教训，一些功课。比如说主耶稣告诉人应当学习谦逊的功课，不应该自己以自己为主。所以如果参加婚宴的时候呢，他告诉我们不要坐在首位上，首位当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位置，首位就是一个最容易引人注目的位置。那么不要坐在首位，就是你不要自己成为一个好像是最重要的人物，所以你要学习谦卑，宁愿别人邀请你做首位，你不要自己去做那个首位。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教导当中，我们同时也会体会得到在那个婚礼的当中，为什么他不要真的做首位了，不要自己显露出来了，因为这个婚礼当中最重要的人物应该就是新郎新娘，我们应该让大家的目标是定睛在他们的身上，而不是定睛在我们的身上。当然更重要的目的，主耶稣是告诉我们要学习谦逊，不要自以为大。那么这是主耶稣所引用来教导人们学谦逊功课的一个很实际的例子。我们再看在路加福音第12章，主耶稣对于小群人说，他们应该像一个警醒的仆人一样等候主人回来。那里讲到主人从什么地方回来呢？是从婚宴回来。为什么说这些仆人等候主人是从婚宴回来呢？因为婚宴是个很特别的地方。如果我们继续往后看，看到路加福音第19章，主耶稣同样讲到另外一个比喻，是讲到良善的仆人怎么样等待主人回来。那里是讲到主人本来把十锭银子交给十个人，让他们去做生意去赚钱，但是那里说到当主人回来的时候，是说主人是从德国回来，就是得到一个国的权柄回来，那是个荣耀的时刻，那是个成就最大的时刻。所以我们把这两处圣经比在一起来看的时候，就知道 那个婚宴跟那个德国好像是一样的意义，也是个荣耀的时刻，是一个非常美满的时刻，是一个圆满的时刻。第二，主耶稣也看重婚宴这样一件事情。第三，主耶稣愿意他自己亲自出席在这个婚宴的当中，让他能够也是同样跟这些喜乐的人一起聚集。所以这是从主耶稣参加婚宴的当中，我们看到主耶稣看重这个婚宴，看重今天我们所说的婚宴也好，婚礼也好，都是啊同个性质的一些场合。然后主耶稣甚至于在他那一次参加婚宴的当中，他行了水变酒的神迹。水变酒的神迹，一方面主耶稣是让这些客人在兴高采烈的当中，不至于一下子就因为没有酒的缘故，他们就把一切的欢乐就停下来了。主让这个婚宴继续维持在一个欢乐的情绪当中，所以当他们的酒没有的时候，主耶稣愿意为他们行这个神迹。那另外更要紧的，主耶稣是借着这个神迹让他们可以认识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会带给人那个真正的喜乐，那个更美的喜乐，那个真正的幸福是主耶稣要带给他们的，在后的要比在前的还要好。所以是有双方面的意义存在，但是无论如何，对当时的婚宴来说，酒是一个带给他们欢乐的一样东西。当那个东西没有的时候，用尽了的时候，主耶稣就成为他们那个真正的喜乐，真正让他们可以在一起欢乐的一个原因。至于说酒这件事，到底基督徒能不能喝酒，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基督徒不能喝酒，或者敬畏神的人不能喝酒，否则我相信不管怎么样，主耶稣都不会给他们变酒。主耶稣可以用别的方法让他们继续的欢乐下去，但是主耶稣这一次是用酒。为什么？因为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说不可以喝酒，甚至于保罗勉励年轻的同工提摩太，当他身体不好的时候，肠胃不好的时候，他可以稍微喝点酒，那个酒好像是药一样，帮助他有健康的身体。酒有时候是带给人家一点欢乐，酒有时候也可以让人有健康的身体，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圣经上很强烈的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醉酒，意思你不可以没有限度的喝到醉的，因为在醉酒的时候，人就会做出许多不应该做的事情来，人就完全失去了理性。所以不可以醉酒是圣经上很明显的一个教导。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不可以好酒，圣经告诉我们说不可以好酒。不可以好酒什么意思？就是我喜欢这个，喜欢到一个地步，若是没有这个我就不行了，这个叫好酒。然后好酒也是贪好，贪爱喝酒的意思。一个基督徒不应该是好酒，不应该贪酒，不应该是到了没有酒就好像人生失去了欢乐一样，人生好像就乏味了，生活就乏味了，不可以到这样一个地步。所以今天我们就说，主耶稣他参加婚宴，甚至于为婚宴预备酒，那么到底基督徒的婚礼我们应不应该预备酒？因为酒也是带给人家欢乐的。是的，酒带给欢乐一点都不错，但是我们的确要看一些场合。如果今天这个新郎新娘他们是个很好的基督徒，那么他自己也能够主导有关婚礼上一切的事情的时候，我还是建议不要白酒是最好的。因为当婚礼当中难免也有很多没有信的这些朋友来参加，那他们习惯在婚礼当中是 闹酒的、好酒的、醉酒的，那这些人慢慢慢就会把整个场合、整个气氛弄得很不好。所以我比较建议，如果这个新郎新娘他们能够阻止这一切的时候呢，当然我们希望是尽量不要。但是有很多时候是家长请客，不是新郎新娘请客，是家长做主的时候了。那么我就希望新郎新娘尽量跟家里来沟通，沟通到不要摆酒是最好的。但是如果一定要摆的时候，当然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就希望他真的也许一桌就是一瓶，一瓶大家喝的话再怎么样也许也不会喝醉，不会闹酒，这是应该可以做得到的。但是我们毕竟看圣经上很看重婚礼这件事情。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在启示录章当中讲到最后我们与主在一起的时候是在什么样情况当中在一起呢？是在羔羊婚娶的筵席当中在一起，也就是说最后那个最欢乐的时刻也是在一个婚宴当中，在婚宴当中我们与主相遇的。我们用这些许多圣经特别是主耶稣所引用的例子来看呢，那么婚礼的确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安排的一个时刻在这个婚姻的当中。所以无论是婚姻无论是婚礼，其实在圣经都提到，而且还有相当程度的把这些当作是一个荣耀的时刻，是一个欢乐的时刻。那么我们应当让结婚的年轻的这些弟兄姐妹呢，在这样一种气氛当中进行。但是我觉得今天婚礼比外面这些更重要的，就是怎么样帮助这一对新人，让他们过一个真正神所赐福的生活，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那我们怎么样帮助他们呢？我们就应该在婚前就有许多工作，许多预备的工作我们可以做的。比如说我们在教会当中，教会有青年人的团契，我们应该在这青年人的团契当中常常关心到这些青年人他们的交往，我们要小心他们的交往。如果我们一旦发现他们的年龄也到了某个地步，那么他们彼此之间也走得比较密了，这个时候这个牧者了就应该去主动的了解他们交往的一些情况，一方面也是表示我们对他们的关心，那么我们要注意他们的进展。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应该及早的把一些信徒、基督徒交友和婚姻的认识告诉他们。当然这些认识就是站在一个属灵的立场，站在一个圣经上我们所看到在婚姻上信徒应该遵守的一个立场来教导他们。不是等他已经交了很好的朋友，已经谈恋爱，甚至已经要这个结婚了，然后发现他们有一些不合适的地方，我们去阻止他，那个阻止是没有用的，只会产生很多的困扰。所以我们应该在平常年轻人的教导当中，年轻人的聚会当中，我们就多跟他们讲有关交友或者婚姻这方面的认识，告诉他如果你要交友的时候，特别是交异性朋友的时候，你要注意哪些事情，特别是当你跟异性朋友从友情已经进入到感情里头去的时候，你要准备开始谈婚姻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你应该注意哪些事情，我们事先就告诉他们，不要等他们面临到那个环境了，然后我们再告诉他，有时候是太迟了。那我们告诉他什么呢？我们告诉他就是怎么样能够照着神的旨意建立一个美好的婚姻，这个美好的婚姻一定是建立在照着神的旨意来 成立的婚姻当中，所以我们应该告诉他，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在找对象的时候，我们尽量应该找信主的、相信主的、跟我们有一样信仰的人来作为我们的对象。因为这件事情从旧约到新约，圣经都很清楚的有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注意的。在旧约当中，生命记第七章，生命记第七章第一到四节那里说，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哥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以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从这一段的很早的神对以色列民，就是选民的这个记载当中呢，我们就看到神对人的婚姻其实是非常看重的。那么在婚姻当中，他就警告他们，要他们不要跟外族的人来结亲，甚至于不要把自己的儿女嫁给外族的人。那么这是什么？这是神告诉他们的事，让他们维持一个圣洁的婚姻，让他们维持一个神选民应该遵循的一个婚姻的生活。因为这是很早的时候，这个神就已经在选民当中告诉他们要注意的事情。然后我们从历史上，我们是来看到一个人无论你多么荣耀，一个人无论你多么有智慧，但是如果你在婚姻上不小心，你没有遵照神所命定的，那你一定会失败的。神命定的婚姻严格讲起来其实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我们要维持一夫一妻制，一方面就是我们应该跟神的选民一起来结婚。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个事情上不小心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在列王记上十一章里所记载的所罗门的失败，失败在哪里？就是他娶那些外邦的女子为妻，无论是为妻好为妾也好，他不单是娶一两个，他娶的非常的多，而且这些外族的女子以后就带他去敬拜外族人他们所敬拜的偶像，所以让他不单在婚姻上失败，而且在信仰上也完全失败。今天如果我们跟一些没有信主的人交往，以后跟他成为婚配的时候，我们就难免有时候会受到他那个没有信的影响。虽然很多人说没关系我们结婚以后我会带他信主的，但是焉知你一定能够把他带信主的，焉知你不会有一天也被他带到不信主的地步了。如果他自己还有别的宗教的，焉知你不会被他带到他的那个宗教里头了。所以在这些事情上我们要特别特别小心的，以至于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就知道他要为他的儿子以撒娶亲的时候，他就差遣他的仆人到遥远的本地本族去找一个驴子成为他儿子的妻。以后这个仆人找到利百加，让利百加他本族的人，不是那些敬拜偶像的那个外人，让他在选民当中能够找到他儿子的对象，他让他的儿子是跟神的选民认识神的人来结婚。然后我们再看到，就是当以色列民他们回国修圣殿，圣殿修完以后，他们所做的事记在以斯 拉的第九章里头，就讲到他们当时很高兴，因为他们的城墙他们这个圣殿已经修复了。那么圣殿修复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情，但是那个时候神就指出他们百姓当时做了一件非常不讨人喜悦的事，不讨神喜悦的事，就是他们已经有很多人娶了外族的女子为妻。所以当他们读律法书的时候，当以斯拉发现他们在这件事情得罪神的时候，神要他们对付，百姓也深深感觉到他们自己犯了一个大错，就是违背神的命令，所以他们只好披麻蒙灰的在神面前悔改，然后休了那些外邦女子的妻，然后解决了他们在婚姻上的不圣洁的事情。那么这些都是讲到神在婚姻上的心意。所以到了新约，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三十九节就告诉那些，你如果要结婚的话没问题，但是你要嫁给那些族里面的人，就是那些失去丈夫的人，他实际上还可以结婚，但是不要忘记你可以结婚，但是你要嫁给在族里头的人，这是很清楚的教导他们。而且在第九章，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五节，保罗他也自己讲到他本来有自由可以找这个族类的姐妹娶他们为妻，在那里保罗特别讲到他的自由是娶什么样的为妻呢，是信主的姐妹，也是讲到信主的人。所以我们应该把这样的观念及早的告诉这些年轻人，让他们交友的时候就注意，特别是异性的朋友，如果他没有信主，我们应该随时保持一个警觉心，我们只能够交到什么样的地步，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跟没有信主的异性的朋友相处，这个是我们应该早早的告诉他们，不要等他们已经跟这个没有信主的人谈得很深的时候，我们才参与在他们当中。那么这是一个我们需要教导的。还有就是当一对年轻人如果他们已经是遵照我们刚才所说的是主理的这样一个范围找到他的对象，他们也交往一段时间，大家也情投意合，他们准备谈到婚嫁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一个牧者应该做什么事呢？我们不是马上帮他筹备一个婚礼，我们应该尽量让这些年轻人在他步入这个婚礼的礼堂以前，我们给他一个婚前的辅导，也就婚前的一个预备。所以我们平常就告诉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有了对象了，你们准备要结婚了，希望你们知道在你们婚礼以前呢，我们是有一个婚前辅导的工作，他们要接受几次婚前辅导的时间。那么甚至于我们可以告诉他们，你们如果在交友当中已经有了朋友了，你不要到了那个已经要结婚了你才告诉牧者，你应该在你刚刚有意思要跟异性朋友在主内的姐妹或者弟兄走得比较近的时候，你就应该告诉牧者，因为牧者知道怎么样来关怀你。所以那个婚前辅导最好的就是当他们交朋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就陪伴着他们。那么当他们要结婚以前，我们给他有婚前的辅导。所以我在教会当中做辅导的时候，我告诉他们，我说你应该最早越早告诉我你们 要现在开始交异性的朋友，开始谈恋爱了，那么对你们是最有帮助的，因为我可以早一点为你祷告，我可以早一点来告诉你们怎么去行。所以即使你知道的比较晚，但是我比较建议在跟他们证婚以前，我们应该帮助他有个婚前的辅导。这个婚前辅导做什么呢？就是帮助他们双方有更深的认识。有时候他们在感情的里头，他们不见得对对方有真的很深的认识的。我们特别要问他们，到底他们是不是有把握知道这不仅是信主的，而且是不是神为你所预备的。你有没有把握知道对方是神为你终身预备的一个伴侣？我们可以帮助他澄清这些问题，我们也帮助他们有更深的认识以后，让他们知道在彼此个性上其实是有很多不一样的，让他发现一些不一样以后，帮助他们在不一样的时候，有意见的时候，他们怎么样用基督徒应该有的方式，用最好的方式来解决那些问题。我们在他们没有进入以前，我们预先告诉他们这些，帮助他们一些比如说你们有没有吵过架啊？吵架是因为什么事情吵架的？那你后来怎么解决的？那如果他那个方法不是属灵的方法，不是很好的方法，甚至没有办法，我们就可以帮助他，其实你可以怎么样怎么样进行的，帮助他们学习一些在彼此在一起的时候应该有的彼此相对的，彼此有的一些生活，有一些对话，有的一些沟通，有的一些了解。所以我们应该告诉他，我们应该告诉他一些婚前应该准备的事情让他们马上要面对一个现实的生活的时候，他应该在这个现实生活以前应该怎么样来预备他们自己。我们甚至于告诉他婚后有哪些他要注意的事情，他们彼此间要注意哪些事，他们对彼此的家人朋友应该注意哪些事，应该小心哪些事，彼此应该怎么样相待，这些都是在婚前当中我们是告诉他们的。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很多证婚人不太愿意在跟这个当事人谈话的时候提到的，就是我们应该帮助他建立一个圣洁的婚姻关系。所谓圣洁婚姻关系，就希望他们没有婚前的性行为，因为今天一般的世人已经在这件事情上完全不看重了，认为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件事情，婚前的性行为绝对是一个得罪神，是神不喜悦的事情。那么我们不妨就是直截了当的问他，我们告诉他说，你不用害怕我问这样的问题，你可以很直截了当告诉我们这样的问题，如果你有，我就帮助你怎么在神面前面对，向神认罪悔改，让你把这个事情对付清楚，如果没有那更好，让我们知道你这个婚姻在神的保守里头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婚姻。我们可以把这些告诉他，那么你可以告诉他说，这样的事绝对是保密，不会告诉别人的，这样子常常会帮助他们进入这个婚姻的时候呢，他们是在神面前已经对付清楚了，是个圣洁的婚姻。那至于说那个婚礼的进行，我觉得那个不是很重要的，我们当然事先可以跟当事人一同来筹划婚礼的程序，我们怎么安排，最好就事先有预习，完了以后我们让这个婚礼就是很庄重的很隆重的举行，我们在婚礼当中我们给他一些勉励或者有些信息，那么当然不希望太长，因为那个时间是他们站在那边的，我们会后有些茶点招待，让弟兄姐妹一起来享用，我们避免掺杂一些其他宗教的仪式，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提醒他们的地方。但是我觉得这个以后的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前面我们怎么样来辅导他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牧者，我们知道怎么样注意年轻人他们的交友和他们的婚姻的事，让他们在神的恩典当中，神所赐福的方式当中，领受神主般的 恩惠，我们这一堂到这里。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